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秦始皇看出来，冲赵高一摆手，摇了摇头，看来呢，始皇是把这气儿强忍着，把这怒火算压住了。啊，好好好，哎呀，今日一席话呀，使寡人受益匪浅。赵高，奴才在，快陪老张下去吧。遵旨。他过来拉了老头一把，哪是拉呀，是拽走吧你。没拉动，呵，赵高啊，觉得自己这手腕子还有点发麻，心说这老头还有两下子啊，好硬的筋骨啊。老头也不高兴了，瞪了赵高一眼，干嘛拉拉扯扯的，我会走。你看，是你们让我说实话说真话，等把真话说出来你们又不爱听，谁知你们什么脾气啊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气哼哼的走了。唉，赵高赶忙回来了。哎呀万岁，您怎么不治他的罪呀，应该把他推出去，哎，用你海刑。海刑啊，就是把他剁了，剁成肉酱。万岁，您还耐着性听他往前那么胡说呀。哎，秦始皇一看赵高啊，说实话他那话我不爱听，我看出来了，那干嘛您还听呢？你看，是我把人家找来的呀，啊！我要是一翻脸，那不显得寡人我的气量太小了吗？再说了，不是说70岁不打80岁不骂吗？嗨，万岁，您杀那70岁老人还少吗？秦始皇一瞧，你怎么意思？怎么？是你嫌他说的不够啊，是怎么着？嗨，赵高一想我也晕了，不是，就说这意思，您跟他客气这不多余吗？他都那么大岁数了，算了吧。万岁，您还访贤吗？秦始皇心说，这都怨我自己，待着好好的，我访的哪门子贤呢？啊，我还不如防防那徐福那下落呢，算了吧。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谁说过去了？秦始皇一宿没合眼，他气坏了。秦始皇心想，好啊，感情下边的黎民百姓对我有这么多的看法呢。哦，感情百姓会比较啊，啊，人家会拿那个尧舜禹所作所为跟我比呀。嘿，我办了不少事儿啊，难道都是错的？不行，秦始皇打定主意了，我还得继续求仙找药啊。干嘛？找着长生不老药，我就玩着命的吃，把它吃下去之后啊，哎，想尽一切办法活着，再活这么个百八十年，我就把我这不足之处以及昨晚上那老头说的那些话，哎，和这些老百姓心里头所想的那些愤懑不平，我都给他顺过来。我相信呢，我能顺过来。嗯，能顺过来你倒睡觉啊，当眼睛瞅着这房薄一晚上，第二天这精神就不大好。别人看不出来，赵高啊看得很清楚，他总想啊跟皇上说说话， 没话找话说，秦始皇也不理他，他也不言语。秦始皇一人往那一坐，甭管是喝水还是吃饭，两个眼睛直勾勾捏呆呆，总瞅着那桌子角，他心里不痛快。坏了，怎么坏了？始皇帝一口闷气闷在心里，感情这人好生闷气，这可太伤身了。那有解决办法吗？有啊，光靠吃药不行。哎，你得自己呀、会把自己这气儿把它理顺了。要想理顺呢也好办。怎么好办呢？别钻牛角尖呗，什么事儿过去就过去了，干嘛呀凿那死卯子？越想自己越对，别人越不对，你越想心里越窄别。再不生闷气的时候啊，可以大笑三声，大哭一通，哎，这都解决问题。都说是男子汉大丈夫泪不轻弹，心里实在憋屈呀，找个没人地方嚎啕大哭也痛快痛快，哎，也算是对人的这个机体呀是个很好的调理。实在不行呢，唱唱啊，听听音乐，自己没事来两嗓子，别怕它是味不是味，没关系，喊两嗓子心里就痛快。秦始皇不会唱京剧，那年头也没京剧，始皇帝也没个人跟他说话，他觉得这些话都说的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所以自己就合计得了。他越合计啊越不得劲，反正这个名山大川还得照样访，哎，这个长生不老药呢还得继续找。走吧，走着走着他们在路边发现了一块大石头。赵高眼尖，老远看见这块石头，吓得赵高啊差点由打马上折下来。他赶忙吩咐人赶快把这块石头埋了。还没等埋呢，始皇帝也看见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自从吴中百姓围观以来，这个秦始皇不是把那车帘打开了吗？他探出身去了，哎，让老百姓好好看看呢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他觉得是挺风流。有时候啊走在路上，他就传旨把这车帘打起来。哎，干嘛那么闷着呀，敞亮敞亮。所以他看见这块石头了。赵高呢派人正要埋，等等等等，万岁让把这石头抬过去看看。哎呦，这可抬不动，怎么这石头块太大了？这是石头吗？好多武士过来搬了半天搬不动，这不是石头，大概是铁吧。赵高也过来了，他一看，哦，还是赵高啊，嗯，精得多见得广，他认识，确实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是块什么石头？陨石，就是那天上的星星。陨石啊，嗖的一下由东头到西头，不定掉哪儿了，俗话说叫贼星吧。说这大石头怎么这色儿啊？哎呦，这上还有字呢，好大的字黑。赵高到跟前这么一看，不看这几个字还好，这一看把赵高吓得魂飞魄散。干嘛他那么害怕呀？这几个字写的太吓人了，不是写的，是刻在上边的，上边刻着七个大字：始皇帝死而地分，就是秦始皇啊死了，老百姓好分地。哎呦，赵高一瞧，这是谁刻的字啊？啊，怎么单把字刻这儿？可也怪了，我们怎么单从这儿走呢？这怎么办呢？刚才要是万岁没发现把它埋起来就算了，现在万岁已经看见了，这怎么办？圣驾到了，秦始皇也看见。嘿，秦始皇这么一瞧，哦，这是有人恨我恨得不得了啊，啊，恨不得我早日驾崩早日宾天呐。不管这块石头是陨石也罢，是一般普通石头也好， 反正这几个字是刻在这石头上的，那么要没人刻，这石头上绝不会出现这样的字。既然有人刻了这个字，这刻字人就在这所近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必须得把他给我找着，要不然寡人我不走了。始皇大怒，这个活可不是一般的活啊，就连在吴中和那个伯清谈话那会儿全都裹和在一块了，火冒三千丈。始皇眼睛都红了，赵高李斯文武群臣全吓坏了，赶快查访吧。这一通查呀，大查了三天三夜，问左近的黎民百姓，各个村各个店全跑遍了，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明白的。甭说字，那儿有那么块石头我们都不知道，这怎么办呢？只有原原本本回复圣驾，跟秦始皇这么一说，始皇大怒，气得他直跺脚。这群废材，既然找不到这个刻字的人，不用问，此人一定是藏在周围百姓家，寡人传旨把这百里方圆所有的村民，甭管他是干什么的，也甭管是老是少是男是女，是一律斩首。哎呦，惨透了，百里方圆的人呢，那得毁多少个村子，杀多少人呢？秦始皇这旨意下的可真够黑的，不留活口啊，是带气儿的。哎，包括蚂蚁全都碾死，一个不留，杀了个精光光啊，杀的是人头滚滚，血流成河呀，把这一带地方给变成了一片荒芜。完了，朱王杰毁了，人也全杀了，始皇这个气儿啊稍微出来这么一点点，他吩咐人把这块石头搁在车上，给我拉着，拉回咸阳，我摆在我的宫殿前边，我整天上朝升殿，我就瞅着这块石头，我相信他会提醒寡人，让他告诉我，我的身边还有很多隐患呐。赵高李斯遵旨，拉着大石头走吧。走到了这个平原津，始皇病倒了。这平原津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山东平原县南。赵高和李斯紧张了，赶忙请御医给陛下针治，把带来的所有的名医，咸阳的名医啊，全都找来了，挨个给皇帝针脉看病。哎呀，这些御医针完墨之后，谁也不敢开这方子。怎么回事？他们都知道，陛下怒火攻心，气火呀太大了，而且呢，背上还生了个疮。那年头，科学不发达，医学科学也是如此，给他起名叫搭背。哎，什么搭背呀、腰翁啊。哎，说是不好治，绝症，实际啊有 80% 恐怕那就是癌症，那时候呢没有这个名词。哎，所以皇帝啊也长了这么个疮，不好弄，这个药用轻了不好使，药用重了使皇帝的身体很虚弱，他也受不住，所以呢只好用些个这个营养药啊，这么僵养着，服着药吧，还走不走啊？这谁也不敢说呀。李斯炸着胆子劝秦始皇：“陛下，咱们处那日子可不少了，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，啊，圣驾回朝，等您呢休养一段时间，病好了之后。”咱们再继续呢访名善，不知万岁龙意如何。 秦始皇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，哦，这说明是同意了，啊，太好了，赶快，啊，返驾回咸阳。李斯、赵高相当紧张，他们怕皇上在半道出点事儿，那不得了。日夜兼程，赶快往回赶。等赶到了沙丘，秦始皇这个病不但没好，是越来越重。这沙丘在哪儿？现在的河北平乡县东北。看来走不了了，得在沙丘这儿住几天了。住哪儿呢？哎，赵高猛地想起来了，太好了，说明万岁洪福啊，洪福七天，咱们沙丘这儿有一座现成的行宫，赶快派人去收拾，咱就住那儿得了。啊，您看怎么样，丞相？赵高说了半天呢，只见李斯双眉紧锁，半晌无言，他没言语。哎，丞相，您说话呀，现盖行宫是来不及了，那儿就有座现成的，别的地方还没有这宽敞，我看咱们就住那儿得了，您同意不同意啊？哎，李斯直摇头啊。赵高一瞧，怎么了？那行宫到底行不行啊？您有什么心事，您都跟我说呀。哎，公公有所不知啊，最好啊，让圣驾别住在那座行宫那儿。我知道沙丘这儿有座行宫，可这座行宫啊，它不吉利。赵高一听啊，不吉利？怎么个不吉利？哎，李斯瞅了他一眼，心说你整天在皇上身边，一天到晚胡了八嘟的，什么事儿你也不知道啊。当年这地方那行宫是赵国的，是啊，我知道，赵国当年凭公子章之乱，赵惠文王曾经饿死在这座行宫之中，所以我说他不吉利，万岁病由这么重，最好呢别住那儿。嗨，赵高一听，那是什么年头的事儿了啊？赵惠文王的年代，那现在是劲儿啊，现在是咱们的天下呀，什么吉利不吉利的，好好收拾收拾，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啊，弄点什么消毒剂消消毒，先让万岁住那儿，有什么话再说呗。哎，李斯叹口气，只好如此了，住这儿就住这儿吧。哎，秦始皇就住进了沙丘，赵国的这座行宫，到沙丘这儿是一病不起呀，药也不吃了，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整天就在床上这么躺着，是昏昏沉沉，迷迷离离呀。李斯、赵高都感到情况相当严重，心情特别紧张，但是这俩呢，谁也不敢到秦始皇跟前去问。问什么呀？要一般情况来讲，皇帝到了这份上了，必须得问后事的安排。可这俩不敢去问，为什么？这秦始皇啊，他最腻歪这个死字，他也不爱看这个字，他也不爱听这句话，他打心里往外烦，他想总活着吗？所以派徐福求仙药啊。那么你要给问火了呢？问什么后事？我怎么了？先把你们宰了，你这不麻烦了吗？不问不问，都到了这份上了，那么皇帝一代有个闪失，这江山传给谁呀？秦始皇呢，确实如此，他不愿意死，愿意总活着。他也知道自己这个病势沉重，但是他咬着牙关也不言语，想挺过去。住在沙丘这儿挺了几天，实在挺不过去了。秦始皇，
就把李斯、赵高给找来，十万火急召见二人，两个人来到病榻前，施完了君臣大礼，秦始皇让他们往前坐。始皇帝忽然间精神这么一振，哎，赵高一瞧，行，有希望，怎么万岁爷精神了，说明啊这病见好。李斯瞅了他一眼，心里说呀，你呀吃饭去吧，你怎么你哪儿明白，这叫回光返照，此乃不祥之兆啊。李斯眼泪快掉下来，秦始皇告诉他们赶快写一份诏书，让屯边修长城的长子扶苏继我的大位。哦，赵高、李斯提笔就写，写了一半，还等皇上再说两句什么，没听见回音，没话了。怎么了？只见秦始皇大瞪着两个眼睛望着那天棚，眼都不眨。哎呀，李斯啊，悄悄的走到龙榻前，伸出手来在始皇帝的口边试了试。哎呀，万岁！他大叫一声，扑通跪倒，嚎啕大哭。赵高赶忙就把李斯的嘴给捂上了。丞相，您别哭啊。赵高说是别哭啊，他眼泪也下来了，但是不能这么嚎啊，这一嚎啕必定惊动文武百官，那还了得。赵高全明白了，万岁已经咽了驾了，这位显赫一时的始皇帝死在了沙丘。秦始皇是我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的开创者呀，他刚毅果断，雄才大略，13岁继承了王位，21岁亲自执政，他顺应人民，这个厌恶战争，厌恶分裂，要求统一安定的这个愿望，秦始皇在公元前230年开始灭了韩国，他用10年的时间，到公元前221年，先后扫灭了割据称雄的六国，韩国、赵国、魏国、楚国、燕国、齐国呀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。他吸收周朝分封诸侯造成全国分裂战乱的这个教训，废了分封，实行了郡县制，全国设36郡，郡下设县，由秦始皇他本人，也就是由皇帝自己直接任免郡县的那些主要官吏，国家一切重大事务都由秦始皇自己来决定，统一了法律、货币、文字，哎，度量衡，修了驰道，加强了全国陆路交通，筑了灵渠，沟通了南北的这个水陆交通，北筑长城，南定百越，设闽中南海，象郡桂林诸郡，所有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国家统一、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，那都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，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。